klockan är 8 på lördag kväll.
Nu börjar fram på kinesiska.
Hej, ni är med på lördag 8:00 på FM 98.9 兆赫. Jag är programledare Jason. 您现在收听的是瑞典首档中文广播节目
乌普萨拉中文国际广播。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调频 FM98.9， 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现在让我们开启
本半年度
的全新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们进入了新的录音地点。
嗯，也是之后瑞典中文广播协会的办事处。
不是瑞典中文广播电视协会
的本部。
嗯，大本营。
没错。
那么接下来只要在地图上搜索 CBC Center 就可以找到我们。
没错，全新的大场面
的大场面的一个办公地点，我们总这默契度下降。总之呢，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环境，
没错，
那么也可以方便更多会员可以举办一些活动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有新的环境，就有更好的心情。那么现在开始这期节目。就在去年底啊，去年底
也就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咯，
发生了一件大事
哦。
12月份
哦。
嗯，为什么现在才说？
对啊，
18年了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的话有很多不同的外卖服务。
没错，小黄人、
小蓝人、小红人
很多，现在国内尤其感觉国内外卖业务其实已经做的是
非常火，
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非常完善了。
嗯，比如说有一家很出名的，就是 E 开头的啊。
嗯，然后还有什么
B 开头的，
著名什么那个搜索引擎旗下的那种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著名的，
还有一个 M 开头的，
对，著名的这种什么那种线上团购平台的之类的。
嗯。就是国内已经做得非常火，那在瑞典这边就经常会想说，如果我想点一份餐，
嗯，
但是呢比如今天下雪我又不想出门，但是我能不能在家里就吃到呢？那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到。
诶，可是说到这个
运费有点贵。
对，可是说到这个的话啊，其实运费我们等一下再分析。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说早了不好意思。
主要是觉得当时就是刚来瑞典，觉得就是说他们打包这个概念，
嗯，
就是完全跟想象不一样。因为想要打包，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想订个餐，
嗯，
那我可能想订回家的，
对，
嗯，不管说在之前国内那边这个订餐业务，它这个送外卖业务有没有到达一个特别完善的级别的时候，之前也是有像什么那种某几个快餐饮品牌，它会有单独的这种外送业务，都是直送到家的。然后但是这边感觉就是本土人的消费行为习惯来看的时候，是我所谓的订餐是我打电话给你，我要订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去拿。
嗯，两个就是买家和餐厅商议一个取餐时间，比如15分钟，
对，没错，
20分钟，
对，比如说要么是餐厅跟你说，哎，你这个东西我大概多少分钟之内能够完成，你大概什么时间段可以来取，然后要么就是买家说，我可能4点钟打来电话说晚上8点钟想取。
嗯，
就是这点感觉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嗯，就是瑞典已经自己有这个习惯，就是我订了餐之后呢，我点餐，
嗯，
我要打包自己来取。
没错，有点类似于，更像是国内，就是我到店里面去消费，但是我是要打包回家的。
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但是国内这个外卖业务已经完全是把，就是国内这一票的这种喜欢宅在家里面的人是宠到了上天的地步。
嗯， 这个在瑞典的话，很多留学生过来第一反应呢就是
不习惯，
哎，不习惯，心理落差。
为什么没有外卖啊？
嗯，觉得有个外卖不是挺好的啊？
对，因为刚来，尤其会觉得，就尤其一般来说的话，来的时候都是下半年来嘛，正好一过来就马上要进入漫长的冬季了。
嗯，这时候就不
想出门，又冷又不想出门，
特别是来瑞典的第一个冬天啊，就特别，
异常煎熬。
嗯，不想出门，在下雪的时候啊，待时间长了可能习惯了。
嗯，
但是习惯可能要等到第二年。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在2016年底啊，乌克萨拉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欧洲连锁的外卖服务平台。
进驻了。
嗯，
这外卖平台其实说起来也是蛮有趣的。当时我们去
德国
旅行的时候，
嗯，
当时一开始就看到有一个人，就说就是像中国一样那种骑着那种外卖的那种单车嘛。
嗯，
然后后面有一
个大箱子，
对对对，有一个箱子，然后还是它那个颜色的。
嗯，
然后就很显眼，就是很像在国内那种什么小黄人啊，什么那个小蓝人啊，
这
种。
这边就变成了
小粉人。
小粉人。嗯，
然后就看到想说，哎，这是不是像国内那种外卖的那种的？然后没想到它真的是。
哎，然后呢，就这个外卖平台就在乌普萨拉这边就进驻了。
其实能在乌普萨拉这边进驻也是蛮不容易的，因为毕竟来说，从瑞典来看的话，它城市人口并不够得上特别多。
所以就会有一个平台会去愿意做外卖的话，应该还是蛮吃香的一个业务啊。
嗯，没错。尤其是在于就是说这边乌普萨拉的怎么说，很大一部分人口他的职业是学生。
嗯，
他还并不像说一些大城市里面你可能工作的人会占比更大一些，他这个点外卖的几率会更大，毕竟他有一个消费门槛在那里。
对的。那么在这边做点餐的话呢，就是一开始看到这个手机的移动客户端啊，
嗯，
就看到其实进驻餐厅并不多，因为刚刚开始。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再拿出手机一看的话，啊，进驻的餐饮已经基本上
越来越多了。
你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餐厅，都已经跟他们签约的服务。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关于说到他这个服务费的问题，他有一个送餐的怎么说，这叫运费。
嗯。
像国内来说真的是宠上天了，国内这很多它的运费就是属于几乎像我不单不要你付运费，
我
还
倒
贴。
嗯，
特别可怕，
送你个餐券。
对，之前的时候就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嘛，然后就是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的时候，当时在国内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就觉得，哇，为什么我买这个东西就是前面感觉点的餐本来是多少钱，然后就为什么比我那个钱还要再便宜很多，然后还要送到家。
但是呢，在这边如果要用到这个服务的话，确实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
可能运费比你点的餐还要贵。
也有可能，比如说你本来想点的东西，其实
本来就想点个汉堡，
嗯，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你点一个运费就很贵。
嗯，
但是它的运费其实你要基于这边消费基础来看了。像比如说冬天的话，我比如说我想出一趟门，我可能骑不了单车，
嗯，
我可能要坐公交车。这样子的话，你起码是一趟公交的钱。
对。那么也许可能要往返的公交的钱。
嗯，
啊，如果开车的话还有一个停车费。
嗯，
所以整体折算下来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帮你取餐送回家。
嗯，
按这个比例来说，这消费水平来看应该还好。
没错。
嗯，因为我看其实注册的人了解到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说明说大家接受了这样的一项服务，觉得很方便。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据我们看到的、观察到、听说的，基本上会去用这项服务的基本上都是说有工作保障的人。
嗯，
他这个消费的几率还是会高一些的。
首先呢，比较多的是在市中心的一些公司。
嗯，
比如说一些律师事务所会用的比较多，因为工作比较紧凑，
或者是一些从事科研工作的这种实验室之类的。
嗯，
他比如说集体订一下可能也是比较方便
的。是
的。 但你像如果说真的是像学生在校读书期间的话，
如果别人在学校上课，
对啊，我中午可能一个是凑不到这么多单，我可能全班的人，
嗯，
比如说本来我想组织大家一起订一下，然后大家说，哎，我想吃个什么，我想吃个什么，算了，
嗯，
就散掉了。
或者说我就一个人，今天我就想在学校中午看看书啊，
嗯，
不想跑出去，大家送个餐。
总归来说，它这个送餐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
嗯，
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平台，
对。
这点来说的话，它食物安全质量各方面还是有保证，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运送的这种设备什么的还是比较齐全的。
嗯，
比一些怎么说，如果说是私自搞的，比如说哪一个餐厅他突然说我搞个外卖业务之类的，
嗯，
这个可能就
也能保证，但是呢，
嗯，但是
因为首先瑞典餐厅的话呢，他商家是要对消费者的这个食品安全是直接负责的，
没错，
所以呢他本身来说自己做外卖应该是很放心，但是就是这个从成本考量的话还是很少商家愿意这么做。
对啊，
比如说我不会可能因为说你点了这个，
嗯，点了多少
100块钱、
嗯，
但是呢我还要给你再送到家去，就是这种服务就特别少。
对，觉得这边餐厅应该不会这样去做，而且消费习惯已经培养成这个样子，商家就是自然而然的认为你肯定是自己来取。
嗯，大家已经习惯自取的时候。
嗯，
那么总而言之呢，有这么一个外卖平台出现还是很不错的，但
是
呢我们就发现，
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发现了
有竞争对手。
没错，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就这个小粉人这家，
嗯，
经常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算什么外卖骑手，
嗯，
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当时
我觉得一开始他们
一开始根本
可能不一定有人点餐，但是先让这些骑手在城市里面把车骑起来。
但是我觉得就尤其是最开始，就可能今年年初这段时间一直到，
嗯，
到前面的时候吧，我觉得都没有看到特别过多的这种外卖骑手，
嗯，
然后最近开始又多了起来。
你现在了解到这个，就这个平台来说的话，小粉人的平台应该他们
应该越做越好了，
骑手已经达到了有可能将近有60人的骑手团队
哦，在乌普萨拉这边，
嗯，
那还是
所以应该是做的还蛮不错，而且还没有在这个全市，这个商家还没谈完呢，
没错，
嗯，只是开发了比较市中心的一些市场，所以看来这个市场反馈是不错的。
但
最近就遇到了一个另外一个，
对，
是小红车。
小红车，
嗯，
就那家，我觉得刚刚就想起来，就是说他们家好像没见到有这种外卖骑手。
嗯，好像是开车。
对，但是又有在他的官网上好像有看到有这个招募骑手的信息。
嗯，
不，我觉得那家各种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好像
嗯
跟小粉人差了一点点，
包括说整个他在做的包装视觉方面
包装那些的
会稍微没有那个小粉看得来得清楚。
嗯， 嗯，但是有一点也是有点奇怪的哦，
嗯，
就是这边这两家然后明明还有相对来说要付出一定的这个运费的情况下，
嗯，
他竟然还能够跟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啊这个快餐连锁店
嗯
谈一下，嗯，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觉得那种店好像不太需要这种服务。
对，而且的话这种洋快餐这种我们指的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话本身好像对于打包来说不是特别合适，如果家住的稍微远一点的话，
嗯，
除非说住特别近5分钟10分钟，那么这个距离的话可能自己来取也是不错的了。
嗯，
因为本身在这些这个类型的消费上面它的普遍
价格就没有
比较低。
对啊，
但是呢这个时候
性价比来说的话
你的运费来说
运费可能真
的
要超过你那个
了。我就
所以我觉得就是觉得不太合理。
嗯，
就这点来看的话，
但可能你说广告，但这些商家
也
不
需要啦，
通过这个平台来做
广告，国际知名度已经达到那种程度了，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广告平台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反过来，这些平台它需要依托这样的
有可能
洋快餐
有可能
连锁， 然后呢进行捆绑，
对，
然后进行一个宣传，
说哎什么什么品牌在
我们，你看我们就发现这个小红车经常停在这个美国啊，
著名连锁品牌，
嗯，
而且还是乌萨拉为数不多的，
嗯，跟他绑定的餐饮
的美国品牌。
嗯，那么另外一个瑞典本土品牌，它跟
两家都绑定了，
两家都有绑定。
嗯，
那么
但是
另外
一家
美国的，我们就
好像就没有，
好像都不绑定。
哎，说到这个美国连锁品牌，是不是有一家乌萨拉没有的？
你说的是，
就是代言人很难找的那一家。
我又没反应过来。你说的是
就是他的那个，嗯，他的标志跟其他家不太一样的那家。
标志跟其他家就是不是用字母的？
对。
还是用字母的？
不是用字母的。
不用字母的。
嗯。
做汉堡的吗？
嗯，对啊，就是跟经常就是在国内能看到他跟那个用字母标志的那家连对，脸对脸开那个。
就是标志是个脸的那个。
对。
啊。
好像是说，据说是在乌萨拉要开车很久的地方开了一家，
开三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家，
好远啊！
最近的一家可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有吗？有这么近吗
？V 开头那个城市有
这样子
啊？应该是的，你查了一下。
那你说三个多小时那个是哪里了？
更远
哇！
还有开六个小时的，在这个西南角啊，跟丹麦，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也快了，
嗯，
可能他正在往首都圈靠近。
我觉得是因为最早的话，瑞典只能搜索到两家。
对，他为什么不开到这边？很奇怪啊，我觉得
应该会
其他家都开好好的
欢迎。你看，在德国这个店特别多，西班牙什么的，意大利很多，是吧？
嗯。搞得好像我们就是好不容易踏出瑞典的时候，去到其他国家看到有这家店，
哦，上次去
很兴奋一样。
德国旅游，然后呢，一看到这家店特别兴奋，就已经德国土菜就不想吃了，就是居然能在离瑞典还比较近的地方能够吃到，
嗯，离瑞典比较近的这个邻国，就那个有那个雕像那家，他们国家是不是有这家？
但味道不一样。啊，上次吃完就感觉有点怪啊，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以为进入欧洲之后，它这个菜系又做出调整了。
德国那个还不错，
它不到中国就有油条什么的。
嗯，到中国还有就是，
哎，德国就是那个原汁原味的那感觉啊。
德国那个还不错。
嗯，就是在跟我们在中国消费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相似的。
嗯。
还是那个配方，还是那个味道。
哎，不过说到快餐饮的话，之前记不记得我们在乌布萨拉这边有一个，怎么说，这个是应该是算是著名的，嗯，工业区吗？也不算，反正就是集中的那一片，很多品牌呀，或者很多办公地点啊，一些工厂啊，什么车行啊，集中的那片区域。
嗯，
然后有一家也是开的是快餐店，就是做汉堡薯条类型的，
嗯，
然后那家打出来他的一个广告，就是说他的肉质选的跟别家不一样
啊，牛腿肉那家是吧？
对，就我觉得这家其实他的噱头标的很好，因为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说一整块牛腿肉，
嗯，
放进去的，
但是我有想过，可能他不一定是一整块，但是应该会。比较明显的有牛腿特征，
对啊，没有想到完全就是个骗子。
但是整个吃起来就调味也是不错的，但是
你说
没什么特点，
就
是你会，就
你说它好吃吧，它也不难吃。
就是它把你的期望值提得太高之后呢，你的消费完它比较平庸。
对啊，吃完就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嘛。
就这个说的这家就是在一个
瑞典国牌旁边的
蓝色啊。长方体建筑的边上，
瑞典土特产专卖店，
第四个英文字母开头的那个企业，嗯
嗯，第四个英文字母，
嗯，啊，是吧？
是吗？
是的，
啊，是吗？
对的呀。
哦、
嗯、
哦，
然后总共这个词就三个字母。
啊、嗯，不过说快餐饮的话，这个欧洲范围内，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年开始兴起的。
嗯，
这我真的很好奇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吗？有一种来自于神秘的这个神秘的亚洲的一种快餐饮。
嗯，
应该是来自神秘的亚洲吧？但是不对啊，那个也有一个国家它是算欧洲的。
哦，你说的是烤肉？
对，烤肉、嗯、这个东西，当然的，可能更多的是亚洲那片区做的吧。
嗯，还概念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如果单纯说到这个烤肉，
嗯，
那中国接触到的一些这种类型的烤肉，跟这边
不是那种东西、
这个，
说的是这个连锁的这个东西，
啊、就是连锁的，
也不算连锁的，它就是开遍了欧洲大地的那个东西，
就是像沙县小吃那么火。
对啊，我就觉得就
大街小巷，我们在
为什么呢？
欧洲任何一个城市，我那天搜索了，在包括在北极圈里面。
天
都能搜索得到。
北极圈里面烤的是不是鹿肉啊？
然后呢，我还搜索了挪威的最北部的城市的一个小村附近，
也有
都能搜索出来。
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
特别魔性。
对，怎么可能会能开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荼毒啊！
那这个应该来说的话是，它口味好，又快捷，能吃饱。啊，烤肉
反而好像在国内好像这种东西只能看到就是那个一大串的那个东西，
嗯，
就一大坨放在那个小吃店里面那种，
嗯，
然后还给你噗这样子。
但说到这个烤肉的话，你看乌布萨拉，如果你搜索
好多家，
说至少能搜出个20家，应该是能。
对，还有街边那种就是餐车那种的也有很多、
嗯，那些都已经不算在内了。
嗯，
至少能搜索到20家，
可怕，简直比我们那个什么沙县小吃啊、黄焖鸡米饭啊什么那个，
可能开的还要再多很多。按这个
比例，还有叫什么重庆小面是不是？
嗯、
开的比例太可怕了。
应该能算欧洲第一大啊，就
我觉得这东西应该开的会比什么那种
比面馆
国际
大利的面馆
知名的那个
烧饼店还多，
烧饼店比国际知名的快餐连锁品牌开的还要多得多。
嗯，那我们来数一下乌萨拉有几家 M 开头的那个，四五家，差不多
四五家吧，差不多。
但是呢，这个
你光市中心就不止四五家这个烤肉店了。
对啊，
你还有其他地方的，然后感觉只要但凡是有一个有人扎堆的地方，
有人居住的城市，
有餐饮的
不用城市小村就可以有
有餐饮开的地方，它就一定有这个店。
嗯，但是这个时候呢，反而会是有点像这个重庆小面这样啊。
嗯，
它开了好多家，
嗯，
你可能有去过不同家，但是你很快就可以吃出每一家的区别。
没错，
可能就因为开的太多了之后有对比，所以乌萨拉你说能说有特点的口感不错的啊，至少是我一直会去的可能只有一家。
嗯，
嗯，不会超过2家，但我至今就去那一家偶尔会到他旁边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乌普萨拉这个城市相对来说对于学生其实还算友好了。
嗯，
因为它的消费物价水平，
所有的
餐饮类型
基本上
持平的，
有学生折扣。
不止学生折扣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它不管打不打学生折扣，它的消费价位是持平的。
嗯，
就是大部分的
餐厅。因为我们那次听到这个美国友人啊，
嗯，
就造访了一下乌萨拉，
嗯哼，
就他不是讲到他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
学生居多的城市，
但是呢，在那个城市的氛围就是，学生进去反而会被宰，
啊，
价格还更高，
这样子
啊，就专门就坑学生的，但乌萨拉还是非常友好，欢迎全球各地的学生，
但尤其好像一些美国的学生来这边之后就会吐槽说这边怎么这些东西这么贵，
嗯。就一些我们平常觉得价格低的东西，在这 在这边价格也许非常高。
嗯
嗯。那么话又说回我们这个 CBC 啊，瑞典中文广播电视协会，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这个会员的一个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哦，
啊，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这什么活动？没有通知我。
那么这个活动呢，就是向所有会员以及即将成为会员的这个朋友们，我们会在今年的下半年组织一次这个至少一次的一个活动。
嗯
哼，嗯，那么详情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 CBC 的网站。那么我们 CBC 的网站现在也已经全面更新了。那么这个网址呢，是
网址是
预备起，
诶，
嗯，这个网址呢就是 cbcsweden.com、点 se 也能收得到。那么到时候呢，有所有的这个新的活动啊等等，包括其他新闻都会在上面进行发布。
嗯
嗯，欢迎大家参加。那么具体是什么活动现在先不说。
不过说起来的话，最近乌普萨拉可是还有一件新闻，
又有大事情。
嗯，就是也算是这种怎么说，亚洲餐的
又有新变化了。
嗯，格局好像又有一个新的变化。
嗯，
进驻了一家专门做专业做饺子的餐厅，
而且是专业做
煎饺，
手工
煎
饺，哦，是吧？
没错，做手工煎饺啊，什么，煮饺子好像比较少，
少，但也有，
对，
嗯，
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这边吃煎饺的主流还是会多一些的。
嗯，
但是这是乌萨拉的第一家，
嗯，
主营饺子的餐厅，嗯，
非常厉害，
嗯。
那么这一家餐厅的话呢，位置
是在这怎么形容呢？
宋
马路。
宋马路。
对，在 Eric's Ferry 这边，
嗯，一个也是一个餐饮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啊。
没错，有几家都还比较著名，
嗯，
比如著名的寿司店啊，著名的披萨店啊，
嗯，还有著名的美国大汉堡啊什么的。
美国大汉堡。
非著名的美国汉堡什么的。就都在这个片区。
说到饺子这个也是蛮奇怪的，
嗯，
在其他一些包括有些开寿司餐厅也会去做饺子，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中餐厅自助里面会经常能吃得到，
哎，但是这一家呢它是完全的不一样，
嗯，
因为它专业做饺子，它只做饺子，
嗯，对，而且其他家的话吃到感觉就是，
嗯，
反正都是同一个厂家出来的嘛，
嗯，所以就是专业的肯定它不一样，也就是怎么第一家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值得尝个鲜。
嗯，而且说到饺子店的话，之前我们有听说过斯德哥尔摩好像有一家，
嗯，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嗯，
好像你有去吃过
那家，我有去吃过，这个就吃完的话反馈应该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以煮饺子为主的感觉啊，
哦，
就是如果你点的话它默认出餐应该是煮的，而这家的话它默认出餐是煎
煎饺，
所以就各有特色，
嗯
啊，那么这个应该是算乌萨拉下半年在
餐饮界的一个新变化，
嗯，新
变化，毕竟确实乌萨拉这边的这个餐饮的这个种类来看的话比较局限，
整体比较死板，
对，
能数得出来亚洲餐就是中餐、台餐、日餐，
嗯，日餐都只限于寿司了。
对，就是日餐的热餐来说的话，基本上
没有
种类比较框定。
对，
嗯，
然后再一个话，像其他的话就是披萨和烤肉，
就是烧饼配面意面是吧？面馆，
嗯，
特别多。那么关于这个吃的这个方面，我们等到下一期的节目再说。
好像每年我们都会聊一个吃的话题，
不止一次。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的素材。那么我们会展开一些访谈类的一些节目。好的，
本期节目
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